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这两天啊，说实话，这嗓子真是不光是我，相信整个洛杉矶、南加州的百姓们，
哎，对，
都是受着空气污染之苦。
嗯，
所以因此呢，现在可能有的人可能一是这个烟熏、烟呛，
哎，
造成这种现象。还有的人可能也是得了一个所谓的普通的流行感冒，
对，感冒
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哈。
嗯，
那我今天啊，其实是想，突然想到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就最近，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不是火灾之后，然后呢，很多的人正处在悲伤当中。
对，
这两天我回家看我自己家，
哎呦
的时候，
嗯，
我就看到了一位老兵。
哦，
他呢跟我讲啊。他正好他的房子已经全部烧没了嘛，
烧毁了。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街道上把他一个大皮卡，
嗯，
停到那里，然后呢自己播放像乡村音乐这样的歌，非常盛大。
是，
然后人们过去都非常，哎呦，当时我就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心碎的那种感觉啊。
嗯，
他呢一边播放着乡村音乐，一边跟他自己的老伴儿啊，
嗯。
看着岁数应该有这个80来岁，
哎呦，
跟老伴儿两个人白发苍苍，徒手
嗯，
在那个废墟当中去寻找一些东西。
哎呦，
然后看我过去之后，老爷子过来了，跟我就是手撞一下手，
嗯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呢，哎呀，那一天他没来得及收他所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嗯，
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就把那个手机给我。正好在我们的有一个邻居圈啊，就是朋友圈当中，就是他的另外邻居给他发的一个像表扬信一样哈，就是我们邻居呢，那是一个女生啊，他们是邻居，然后说这老爷子啊，其实就指的老爷子，那女生发的在我们群里当中说，我的邻居是个英雄
哦，
他呢就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
嗯，
他跑到我家，把我爸爸，他爸爸瘫痪在床嘛，
哎呦，
扶到了轮椅上，赶快撤离，
是，
他就没有时间去收他的东西。
哦，哎呀，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这次火灾，就即使有时间，很多人没有料到最后自己的家会没有了。
是，
他在有撤离令那块儿，以为就是。他们就只带了简短的，就是那一晚上的洗漱用品和可能一套换洗衣服就走了，因为他想到可能闹跑第二天就控制住了，自己就还能
回
家，
就没
想到回到家之后，我最近看我一个朋友的视频也是，就他没想到最后在院子里拍摄的和他儿子啊，还有他朋友们一起烧烤的那种视频，原来就已经是他的新家最后的一个视频了。
哎呦，
是没错。那么这个老人家呢，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啊，他说，哎呀，其他我其实都这么大岁数了嘛，也没什么值钱的。他说我非常非常难忘的是他老爹，你看他的70、80岁的老人家，他老爹的诺曼底的登陆的照片，
嗯，
美军的照片，
哎呦，
他说我都没有来得及抢出来，
这个真的是太
是不是
太可惜，太珍惜、
哎。而且他说他也在美国陆战队他服务很多年，
嗯，这是老爹。
所以我突然想到了呢，哎呦，很多的美国军人呢，他确确实实他们的这种秉性性格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确实不一样。那么呢，我又突然由这件事又想到了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当时我曾经在节目上给各位来讲说，姜太公那一天晚上就是等于说差一点伸向火海，然后
对呀，
跟旁边那个邻居呢用水去浇自己的房子，
对，
使自己的房子得救了。其实那位啊也是陆战队的一个队员
哦。
你看我们这旁边有好多的军人，
是，
我就突然间有这么一个灵光乍现，说，哎呦，这些军人临危不惧，而且呢，去第一，要么就烧这个浇自己的房子，
对，
用可能自己的一己之力去保住了自己的房子
房
产。那么也有的人呢，就不顾自己的财产将会面临着被大火吞噬，
嗯，
结果跑到邻居家把老人家扶到了轮椅上。你想想这些军人所作所为真的令人敬佩。所以说呢，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数据哈，在美国呢，创业者当中有两类非常特殊的人群，
嗯，
一呢是退伍军人，这个群体在美国啊创业的比例目前看哈是相当之高，全美总企业这个数量它占9%，哇，100家企业 退伍军人做老板的就有九个，
嗯，那不容易，
真的不少。而且呢，他们一年创造的总产值1.2万亿，
哇，
一点二万亿几乎相当于1/30啊，
嗯，
的美国的
GDP
总产值啊。所以说呢，当然了，我们顺便再谈一下，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
嗯，
其实也具备这些非常优秀的品质
啊，对。
所以因此呢，他们在自己的创业这个道路当中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对，我觉得刚才伟明哥讲到说，这些海军陆战队员或者说退伍军人，他们可能是性格使然，让他们觉得说已经，因为比如说他们曾经参加过，你像那个你说的老兵，他父亲甚至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然后他自己也在海军陆战队，包括你说邻居那个小哥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可能在训练之中，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他又不是普通的一名士兵，他们可能遭受的训练是更严格更严酷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可能更坚强的意志，让他们在面对这种灾难的时候可以说从容的，更从容去面对，然后有知道怎么来办。你像我的话，我就真的看着火我就完蛋了。
哎呦，
菲儿姐那个还说还找几件衣服，我可能直接光不是直接开车就跑了，你还哪有时间去交房子啊，什么找东西啊，来不及了。
而且我看好像就是我也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是说全美有1/10的这种小型企业，就是 small business 都是由退伍军人所有的。那因为其实也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就是品质，还有就是我觉得好像政府在很多方面给予退伍军人创业也给了很多优惠的条件，然后呢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是从生死那种那种时候闯出来的人，他们具备一种坚韧的品质，所以可能更加的有助于他们就是自己创业的。
他可能不怕赔，我命都不要了，我还怕什么赔钱，对不对？
我还怕什么？至于死地而后生吗？
对，那我应该去当个，现在可能来不及了。
你可能来得及，
来不及了。
没准你当一下还减3斤。
我去，我曾经想去当那个 National Guard 的 Reserve。在 National Guard 它就本身就是 reserve， 就是那个所谓的预备役，就是国民警卫队，它算预备役。
预备役会真正去服兵役，
但是他一年也
不是战争的时候不会，但是呢，战争时候，吉祥马上就在节目上跟大家告白了。
对
，sorry
了。但是我后来真的仔细去研究过如何当，比如说海军的预备役、陆军的预备役，或者我一看最常见的预备役就是国民警卫队，他们就是预备役成员，他们每年要派出一个月。你可能真的派到什么中东伊拉克，派到什么德国，这个什么夏威夷，什么韩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美军基地去服役。然后平时呢是每个月要抽一个礼拜去你的所在的部队去做什么体能训练呐、然后做各种什么学习啊这种。
你说预备役、
预备役那就是海国民警卫队。
哦，我觉得如果预备役会被派去海外，就也会被派海外的话，
海外
其实还是挺有一定的危险的。
对呀、你看我那个原来有个朋友，他就是国民警卫队、派到德国去。派到德国，因为德国有美军基地啊。他说德国还不错，吃的很好。
对，德国听着还不错。
但是他就有朋友直接被派到中东伊拉克那边去，当时还在战争，而且
抽签
真的就看到说有自己战友在那边战死，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说，这个真的这些军人，无论是任何兵种和任何职位了，都其实都是出生入死都非常难了。
是，还有这样一个调查啊，就是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呢，反而相当多的这个 CEO 啊，他们在挑选他的后备力量的时候呢，往往都去从军队的退役的这个运动员啊，或者是这个军人当中去选拔。那为什么军人和退役的运动员他们这么会得到他们的这种所谓的 CEO 的这种得天独厚的照顾呢？
哎，
那我们稍稍学下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目前在美国非常特殊的两个群体，一就是退役的军人，第二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吉祥和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在美国呢，刚才我们有谈过说有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一个是呢退伍军人，另外就是退役的运动员。
对，
其实在他们身上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那我们一个一个先说退伍军人。一想到军人的话，咱们第一印象是什么？ 对、啊、
我的第一经验就是你给我一个 order 我就一定要去执行
哦，
服从、
哎、服从命令，
对，就服从这点
是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自我的那种执着的东西、
嗯嗯、哦，我的第一印象都是人高马大，我就觉得那些美国当兵的人、
哦、
就包括我看那些视频呢、啊、
部队的什么
对，都是一个个都很壮硕，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网友们的爱德华狼哥、
嗯、
他就是他当过陆军又当过空军当过海军，然后
那他也是人高马大的，对，
他是一个上海人哦，他比我还高
哟、
哦、对，但是比我瘦，但是很精壮的一个，而且他现在也是在一个安有跟政府有这个合同关系的安保公司来当这个所谓的安保人员，所以说我觉得哎，这些退伍军人他退伍之后有那些骨子里的性格在那边，而真的愿意让那些老板去雇佣他们，甚至说自己当老板。
我觉得老板雇佣他们是不是就是当 bodyguard？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大部分的呢，就是比较说，先从基层做起。
哎，对，
从销售做起。
哎、
嗯，一谈到销售，其实二十几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做的就是销售啊！
哦，对，
我是体育，咱们现在就谈体育的。
是，
其实呢，你看啊，做销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吃苦
啊、哦！对，
这个苦啊，不光是你要，比方说跑外面啊，
对，是体力上的，
最最主要的精神上。
哎，
你比方说人家客户给你个白脸儿，
哎，对，
给你个蓝眼儿，
各种眼的还好，
这个、
上去再骂你两句，哎，你不要骚扰我。
对，
就我的内心有够强大，
你要够强大，
不会被这些去打倒。
对，
菲儿姐没做过相关销售方关的工作，对不对？
我现在觉得，当我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我觉得我缺少一点，就我不是非常的就是激进。
嗯、
我觉得运动员，因为他在就是竞争的过程中，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我一定要
要赢，
要刻苦、
嗯，
要拿到第一。
是，
我觉得这点都是销售非常具备的一个优良品质。
哦、对，
就是他一定我咬牙把你攻下来，这种、这种心，可能这跟军人是一样的哈。
没错，
所以我们
对。
说为什么创业的第一是军人，第二就是这种退
运动
员，
是没错。刚才有讲说运动员有一种荣誉感，
对，
其实军人同样也是荣誉感、
当然，
对不对？你比方说两军作战的时候，我为了赢，赢了结果怎么样？他就是为了赢嘛，赢了其实就是荣誉感。当然了，如果把它政治化、客套话说，一直在讲了、啊，这是什么为祖国什么争光 之类，其实不是，就是要赢。那这个品质。作为很多的老板 CEO 的眼里，那就是非常难得的品质，与众不同。
而且你这个赢了，不光是说什么刚才伟明哥那种，你甚至能保命啊！我赢了，我才能保存我这条生命。
而且我觉得，就是运动员和这个退伍军人，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是能屈能伸。就是我在赢的时候，他也保有一种，就是他知道，就居安思危。
嗯，
他知道他有一天不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危险的情况，
哎、
他也会保守，就是他收敛一些这些光芒、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品质是很适合，就是说去创业、
哦。
他不是说一味的自大，哎，我赢了我就怎么样、或怎么样，他还是会有一些。他的内敛的
没错。那刚才借菲儿所提到的这个点的话呢，其实运动员身上、有相当好的品质，什么？他耐得住挫折跟失败、
对，
因为冠军只有一个呀，一大堆人参加，什么预赛、复赛，然后半决赛，之后再决赛，只有一个冠军呢，大部分都是怎么样、陪太子读书的嘛？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大部分都输的，全赢的只有一个。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人或多或少在不同阶段当中、即便是最后他成为王者的运动员、他也从在小的时候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失败，失败之后挑战，不断的最后取得进步，那就换句话说也是经历过太多的失败跟挫折、所以说他就培养出一个愈战愈勇的这样一个性格、
对
对，而且你们在长期的艰苦训练中，不管是军人面对长官呀，还是你们面对教练，其实都是会长期被训啊、被说啊，甚至被打骂呀。但是你们都挺过来了。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说你说这些东西都挺过来了，以后那种商场上那些被客户的那种小骂啊或者什么，那还算什么？那根本就、就你们的内心已经被训练非常强
对
强大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这个所谓的新闻报道，是关于中国什么乒乓球运动员，他要从什么区队，然后呢你再升到什么市队。市队到省队，哦，到省队已经蛮厉害了，然后你要再到国家队，问题是你在国家队训练一段时间可能有人更好，你再被调回省队 他那种落差感呢、啊、然后那种什么这个待遇啊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你也要耐住这种落差，这种寂寞。
蹂躏是吧、
哎、对啊，我从省队然后到国家队、嗯、结果到国家队之后过两天我又回来了。你说那种然后父老乡亲怎么看你，哎哎，这个菲尔伟民前两天去国家队怎么样，怎么又回来了、嗯、这一问我要我的话我就退役了。
我以前小时候也有这种，就是被上面就没有选中就给退回去、哦、就是但是好像小时候真的那个心啊就比较大比较皮实，可能也这也是锻炼自己摸爬滚打、
可能从小就有佛性对对，
就还该吃该喝，
哎，一切如这个什么云烟啊，对，没事。
但是其实呢，菲尔也道出了不经意当中
是
道出了一个韧性的品质，嗯、就是说千锤百炼，就等于说你怎么去这个世事风云变化，我所谓的岿然不动，
对，
任凭风浪起，我稳坐我钓鱼台，
哎，对，
等于说这种非常自信的这种心理，嗯、因为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他还会站起来，
哎，
所以这你看、嗯、这种这个胸怀，这不是一般的格局啊。
所以说真的应该什么这位家长啊带什么小朋友去学一些体育项目，
对，
我觉得就是说你不光是说为了很功利性的去升学呀去怎么样、嗯、一锻炼身体，二培养他这种刚才伟明哥讲的那些体育运动员有的那些韧性，有的那些这个特性、嗯、我觉得也是对孩子还是蛮好的。
而且你看美国的教育他也是很重视体育这一块的、
嗯、
而且他其实他不是说你得多少金牌那么，当然也重要，但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他看的是你坚持，你从事这一个项目你是否有、长达比如8年九年甚至10年的、嗯、就是你从小一直喜爱并坚持这个项目的这种热爱，他很在乎的是这种、嗯、
是
嗯，所以说从20几年前回到刚才我那个故事、
啊、
刚来到
跑太远了、
嗯、
发现呢正好是也有一个销售部门在招我们销售员，
哎、
嗯、
我呢当时应聘谁知道嘛，
嗯，
这不是这一辈子没有做过销售嘛，对不对、
啊、对，
结果没想到呢经过几天的训练那马上就入职了，结果过一段之后发现说、
嗯、
哎我很适合
哦，
哎，我说好奇怪，为什么呢？就是等于说刚才讲了，就是那种死缠烂打去追客户这种心情，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把它什么当做赚钱的一件事，
是
就当做我完成一个运动项目，
对，攻克
一
个难关，
我一定要达到我自己的目标，所以因此呢，业绩相当相当的高，
对，
以至于最后一年多以后被提升为当时的就是那个中国的 team 的业务部经理，
哎呦，
马上从销售员就变成
经理，
经理。就等于说负责其他的单子之后签字啊、
嗯、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在线上跟这个这些客户在谈话的时候马上一个没有这
哦
停了以后
怎么培训是吧，
我包找你们的经理、
嗯、
我马上在线上直接咔一插、
啊、
在线上以经理的身份把这个 deal close 掉、哎我一发现说哎呦我怎么会一辈子都没想到所以今天我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呦运动员就是过去曾经当过运动员、
嗯、
包括军人他确确实实啊都不要脸，不是都是脸皮很厚的人。
但伟明哥我有问题，这个那个公司现在还在吗？
那早就不在、
啊、早就完了，幸好还
是那是不是因为伟明哥离开了对，
如果伟明哥还在的话对不对，现在可能500强哎、
啊、是没错，那、嗯、不是给张梯子往上爬是吧、嗯、其实呢
刚说不自大就自大了
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其实就是军人呢、啊
嗯、
跟这个所谓的退役运动员啊他的一些优秀品质，是还有一个，
嗯，
我觉得呀、啊，我们这个节目上也得给大家分享
哦。
这是什么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哎，
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也思考一下，这个品质其实是你达到人生顶点的，应该讲最重要的品质。广告之后见，不要走开，正在直播。
是。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所谓的退伍军人和退役运动员啊，
哎，
他们本身具备常人所无法具备的这种品质的话、
嗯、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哎，
就是绝对可以，这个如果保持这一点的话，
嗯，
我相信你可以这一点能直接让你达到人生的顶点、
哦、
什么呢？自律，简单、
哦、对，
嗯，
没有自律的人想成功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哎，魏明哥，
对，我非常同意
你这说到真的跟我心坎里想说的一个，
哎呦，
因为我身边就是我结交一些朋友、
哎、
我发现但凡他们就是 比较就是他们是做生意人嘛、
嗯、
就他们生意能够做大或者怎么样，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定都有一点非常自律，
嗯，
要么就是早晨早起床这一点，要么就是每天一定要保持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运动这一点、
哎、
就是而且他们的运动量这一点，就是说他们一定有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个非常自律的这么一个特点，
是、
嗯、
所以我发现自律的人生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好的。
是、
嗯、他们生意做得很大吗？
对，就是凡是做大的一定都有这个特点。
这个得大到什么程度？
嗯，
问一下。
你不用讲菲尔的朋友、咱就讲马斯克，你也了解、
马斯克
也认识，
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好朋友，
他
大家都看得到、
他跟我的话呢、
嗯、
从年龄上那比我年轻的多得多，但是呢、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他是年轻人，
嗯，
但是呢他的睡眠一天晚上比我要少得多得多、
嗯、
而且他管理的什么到现在为止可能夯不啷当有九个最著名的公司吧，
是什么 SpaceX 啊、Tesla 啊、那些的，管一个都不得了了，别说管九个，
而且每一个都是让我们就是刮目相看的。
对
啊，
是那怎么能够做到说自律啊？
哦，
哇，那简直！当然，优秀的运动员和退役的军人，
嗯，
他本身就有一种素质，就是非常自律。
嗯，
你也举例来说，咱们中国大陆的运动员啊，因为我比较了解美国的运动员呢、他们的训练基本是个人训练，
对，
很少把自己的训练心得分享到这个公众的面前。
是，
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教练，也训练的时候，我们了解、举例来说，我们中国的小朋友女孩子特别是体操的运动员、因为你也知道女孩子有发育期嘛，青春期过之后可能没准十六七岁就没法再上平衡木，
嗯，
这个做或者高低杠了，为什么呢？
嗯，
他青春发育体型变了，
哦，对，
胸部可能就大了，
是，
这时候就相当不便于，比方说灵巧的运动，
对，不平了啊，
不平了，对，对，就真的就不平衡，
嗯，
所以说怎么办呢？孩子们从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加省内、省外的，甚至国际的比赛了，
啊，就
十多岁、十二三岁，
就在他发育之前就要开始比赛，
就开始比赛，你想想，他从什么时候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嗯，
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哎，
这些女孩子们，
嗯，
今天我多吃，因为他们给这个教练员给孩子们啊有一个非常强制性的规定，
哦，
什么？如果你今天多吃一碗饭，
嗯，
给我多做十分钟的倒立。
哦，
哇，这他自己有时候多吃了，马上因为那个餐量就那么多，
嗯，
多吃了，对不起。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孩子，
对呀，尤其发育正在发育
正在发育长身体，而特别训练高强度，
嗯，
大运动量，哇，结果晚上不让吃饭，
是，
那是可以，你拿你的十分钟倒立来换，
哦，
哇，所以说你跟那孩子保持的，对啊，那身条的多漂亮，但是呢，那都是苦中去怎么样去把它去得到的，
对，
所以说等于说用自己的牺牲去换来的，
嗯，
但是呢，开始的时候呢。是由教练员灌输的一种概念，
是
慢慢的这种所谓的精神的话，哎，让他带来了成功的喜悦，
哦，
对，
他就开始在骨子里当中有一种记忆，说，
嗯，
我一定在什么做事的时候，我给自己要制定一二三，你看，这不就是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他从训练的这种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个自律的这样一个。
嗯， 哦，
一个心理因素嘛，
包括我之前看库里说，你一天要投什么三万个还是一万个球，这种都是非常自律。让我别说投三万，我投一百个投不进我也就算了，就回家吃饭了。
我相信每个人你也一定有你自律的地方，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自律的地方。
三碗饭，
这算自律吗？这个
当然
自暴自弃的等于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像运动员的他们的这种自律是。比我们现在所说那是更多更苦的一种自律，而且他们深入骨髓之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如果让你每天不去做这件事，
嗯，
比如不去运动，不就是你每天哪怕比如我每天晚上不吃饭，嗯，那天如果多吃了那碗饭，就改变了这个自律的状况，
嗯，
可能都会非常难受的。
对，
嗯，
因为伟明哥每天都还是要运动嘛，对不对？
没错，但是最近这段没办法，
那当然没办法。
本来我吃的饭呢，是大部分是这个很少有碳水，
嗯，
基本是蛋白质啊，然后蔬菜，
嗯，
或者是这个包括肉类啊，
嗯，
鸡蛋都 OK，
都可以
鱼类。但是最近这段没办法，反正
因为心情也焦虑，你不吃米饭也不行。
因为在旅馆住，你想想就一个小房间，
哦，对，
怎么都什么都不可能，
是
只能到外面去买饭。哇，
嗯，
这两天吃的简直，一个是肚子也慢慢起来了，
哎，
另外感觉是真不舒服，
是
真的是不舒服，觉得好像另外就是不光是身体负担比较重，
嗯，
确实有心理负担，
哦，
就觉得说哎呦我又 有一种罪恶感，
嗯嗯，
我又吃这么多不应该吃的垃圾东西，
哎，
所以这种自律吧每个人都有。同时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一个是就是运动员这种自律呢，
嗯，
确确实实可以让你达到人生的顶峰，但是呢自律不是唯一的因素，
嗯，
还有其他的因素，不过自律是绝对。谁能就是说看到说某个人成功，
嗯，
我整天一点自律没有，
嗯，
他随便什么的一天嘛睡二十四个小时，他睡了20个小时，
想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起床，
那
就不可能了，
对嘛？所以说必须得，
这个我非常认同，
对，没错，
嗯，
所以许多很多好的成绩的一些优秀运动员，嗯，你比方说像，好像我们之前对不对，在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时候，
嗯，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嗯，
就传出什么谷爱凌，
哦，对，
是勇夺在中国代表中国队勇夺金牌的这么一个故事，但其实呢。小谷爱凌在小的时候，因为妈妈是国家队，曾经是速滑运动员，
哦，
不是冰雪，
嗯，
但是呢她来到美国之后呢，速滑她就觉得好像
在美国好像不那么流行，
对，不那么流行，也流行，但是作为华人来说没有那种高个儿，啊，那种大的那种身材的话，
是
那确确实实很难。你看博尔特跑100米，博尔特，
嗯，
对不对，这像2米的个儿他才能跑出什么9秒8几、
嗯，
9秒7几，你看
那腿够长，
腿够长，然后呢你看这种速度的运动项目当中像华人就不是特别占优势，
是，
嗯，但是呢人家做一些技巧性的，
哦，
对不对，空中技巧啊，哎，做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是我们华人强项，
嗯，
所以说他在训练过程非常之苦，
对。
那么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还是现在暂时给大家放一下，再听听两位的这个解释，
嗯，
军人的素质，我们谈的很多的是运动员，
嗯，
军人还有哪些素质？哎，我们觉得与众不同。
对，我觉得军人还有另外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个就刚才跟菲儿姐说的，说有这个服从命令的天性是类似的，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目标，我下达或者说我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个命令也好，我给这个别人下，
嗯，
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否则的话我就等于是完不成，那是我的天职啊，我完不成我的职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要达到我的目的，
嗯，
而且这个事无罢休。
哎，他们当时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候，
嗯，
甚至都是冒着你死我活啊，或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对，
所以他们已经是在这种
生命的危险，
这种期间在完成这些任务，
嗯，
所以
去年有一个视频呢，
嗯，
就是乌克兰战争，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有两个军人，一个是乌克兰军人，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军人，
哦，对，
没有子弹，怎么打完了开始肉搏。而且肉搏是被人用这个摄像头给记录下来的，真的就是你死我活。最后乌克兰士兵没办法，这个被，因为肉搏是用那个白刃战的，拿刀互相来捅啊，就是捅的已经严重受伤，然后跟那个俄罗斯士兵说，啊，你不要再打我了，我这已经不行了，你让我静静的死去就完事了。然后最后俄罗斯士兵呢还给他揣了一颗手榴弹在里边，就是说你等于是我也很尊敬你，我们当然虽然是敌人，但是你已经不行了，你已经战败了，那我就给你一颗手榴弹，让你自己就等于是更快的结束自己生命。就所以真的是你说一个士兵角度来讲，哦，那是为国家而战，问题是他如果不达到自己的那个目的的话，他命真的就在战场中就失去了。
所以从这种情形中，我们虽然说非常残酷哈，但是从这种情形中回来，活着回来，在他真的就好比重生一样，
对，
所以你说他干什么能干不好呢？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的金融大亨，
哎，
很多相当多的这种这个什么老虎基金呢之类的，
嗯，
他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大部分目光他就盯在什么退伍的军人身上和退役的运动员身上。
是，然后伟明哥，你看我们这个狼哥他就是退伍军人嘛，他就说，
嗯，
哎，这个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心尽职，还有就是责任心，哦，这个也是退伍军人真的是要有的。
这责任心啊，其实是很多老板非常喜欢的。
没错，
你比方说，我假设我当老板，
哎，
我雇了你们两个，
嗯，
我在的时候你们在那边，
嗯，
对吧，
嗯，
啊，又打电话呀，又开始发传真呐，
啊，
等我一走了你们俩开聊天大，甚至在一起斗地主，
哎，是，
这不对嘛，
对
不对？
而且我
应该把我也找上一起三个人斗地主，
哎，
他现在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狼哥的故事，他现在是跟说做安保公司嘛，
嗯，
他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这个应该是嗑了药的一个司机跟着前面一个车就进到他们大楼里面了，他一看这不对啊，然后开始从这个岗哨看到之后，然后开始一路 追着用脚追着那个车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开始跟这个人交涉啊，怎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一般人也是做
不
到，
不敢做的。
对啊，
可能就打电话赶快叫救援，
叫警察呀、啊、什么那个，你再过来，我这边有个车，什么跟进去了、
嗯，
他能马上就跟到下面，所以这也就是退伍军人一个职责所在，
这非常尽责、嗯。
不是你谈到这个职责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前一段发生的，去年发生的，就是。他本身人就是在川普不是对不起是拜登执政期间记得在公交车上
哦对对把那个
地铁上有一位、嗯、对不对
是
一位黑人然后之后他一个退伍军人直接用肘、
嗯、啊对给他勒死
勒到那儿最后窒息
窒息、嗯、
你看这不也退伍军人当然还不错、
嗯、无罪
释
放、嗯、
你看在美国就得伸张正义但是呢往往伸张正义的率先这个去做出这些榜样的这些人们还都是退伍军人、
嗯、是
好，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给您提一些建议。说，哎，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办法跟方向。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吉祥和钱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我们谈到说，在美国的社会有这么样两类非常异类的创业者，
嗯，
这两个群体，一个是退伍老兵，另外就是运动员，
嗯，
所以我们谈到了。节目的最后呢，哎，对我们华人有什么指导意义？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AI 的发展啊，可能用不了几年就淘汰了很多的产业。
哦，对，
你比方说我们之前一直知道什么律师，就不让做了，
嗯，
对不对？新闻记者可能我们这样就别做了，
是
对不对？直接用这个 AI。他发音也比你好，搜寻他几秒钟就能搜寻上一条的新闻，他总结出来，
对，
是
写个新闻，从五秒钟写出来，
对，
我们要写好几个小时。
以前我们认为说啊，医生处方啊，他开药，好像这个不会用 AI 人类去代替，
嗯，
对不起，可能最近随着这个什么 AI 运算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
那几秒钟可能就一下子就把他就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巅峰它差不多多少倍的这种库存量、
嗯、
直接在瞬间就掉出来了
是
然后对比之后说你应该干什么干什么哇这看起来啊这些职业啊慢慢都会面临着被淘汰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跟危险
对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建议说哎中国有句老话叫、
嗯、
授之以鱼什么红烧鱼、啊、不如以授之鱼、
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鱼那不如教给他一个培养自己一个坚韧不拔遇事遇挫折而绝对不退气、
嗯、
放弃而这个妥协的这样一个品质跟性格
对
对不对
文明哥 你是不是就一直在这样培养吉祥、
哦、
哎
我其实
但是受到鱼了吗
他吃了红烧鱼
其实文明哥给我培养下来我你看我能在电台这个存活下来这么多年
屹立不倒
对，没有大鱼有小鱼，你知道？
哎，你别说，咱们台呢不讲了。其实很多人都熟悉非常著名的女主播，
嗯，
她呢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军校。
哦，对，
也是独生子女啊，
哎，
就那么一个儿子，人家送到军校，
而且还不是在加州，还在外州。
对，
嗯，
特别是伊拉克正在打仗，
厉害了吧？
伊拉克正打仗，把儿子送了前
线，那倒不是，
不至于
啊，不至于。
对，但是至少说他能看到比别人就看不到的这些孩子的前景。
对。
他到军队的时候，我曾经我还真的问他，我说你一个儿子你舍得吗？
嗯，
他说怎么不舍得？
哎呀，
反正如果对他个人有好处，他经常提了一个什么观念呢？
嗯，
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啊，总是以我们个人的想法说，哎，他应该考哈佛、斯坦福，考两佛，对不对？我哈尔滨佛学院，
哈尔滨佛学院
第三佛，这你对不对？其实不是不行，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品质，
对，
没错，
可能。真的是不敢说一事无成了
嗯嗯嗯
至少说我们华人你看在各个领域当中出力拔萃的真的是寥寥无几、啊、
对
而且我们很多家长其实现在也慢慢意识到要把就尤其男孩子要送到军校哪怕是夏令营啊去训练一下因为他们都是有说到感觉他们就是要需要让这些孩子们学习学习规矩、
嗯、
他们说最多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因为在家里好像我们说什么他们已经到了都很有自己的主意就很 不听话的，
这基本完全
不
听话，对对
对
对对，
都希望就是送到军校来去学，让能管住他们的人去管一管。
对，我都甚至想把我的那个小朋友送到这个所谓童子军啊，我都已经搜索了我家附近童子军什么基地在哪儿。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让他们学习自律啊、规矩啊，怎么去做人这些方
面。因为他真的是太没有规矩了，所以说你不听你不能打，这没办法。
对，你就只能说让别人去管。
哎，对，
对，这是对的。嗯，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台也是非常著名的女主播，
哎，
她把她自己的儿子怎么样送到冰球队，
对，
力
气
打，对，打球啊。
嗯，
开始我就觉得说，我说这孩子啊，因为我是高体育嘛，我一眼就相中这孩子了。
嗯，
我说呢，你看，尽管他个头不高，
哎，
但是这孩子真的他具备相当多的这种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嗯，
第一，他无畏无惧。
哦，对，因为冰球这个
哇，那
冲撞啊、打架太正常了，而且不打架。
对，我曾经在，因为我们体院沈阳体院不是刚好是这个冰雪项目的这个基地嘛？
啊，
是。
我曾我们老师，因为我不是搞冰雪项目，听冰雪项目的老师讲说，哎。他曾经是想当年看这个一场比赛的时候，冰球啊比赛的时候，
对，
哇，俩人相撞，咔嚓，俩人全碎，撞碎了，
撞碎，
当然是有点夸张的这场，但是在这种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谁也没刹车，帮着直接撞上，那真的有生命危险。
嗯，
另外还有一个，比方说，我曾经跟这个节目上跟吉祥讲过，
嗯，
我们教练室是田径老师，他当时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练打球，打那个冰球。
嗯，
结果呢，他不带护具嘛，
哎呦，
大家玩嘛，
是，
那带什么护具？
对，
帮家一下子一个球打到眼睛，
嗯，
眼睛没了，
嗯，
是变成换成假的，所以非常之危险。
对，
但是呢，这种项目说点实话，男孩子真的应该，如果有机会，
嗯，
把孩子送到那里，打瞎眼睛不怕，不是？其实，
但是现在的训练都是非常正规，
安全。
看到利奇的小朋友变化也是很大，
是不是？
对，原来这个淘气的不得了，现在拿这个冰球一个那个冰球棍啊，就是冰球棍，就他那个真的运球啊什么非常冰
球，而且他们在教练的训练下，他们就是很有秩序，他们就知道什么该打什么不该打，他们就有自己内心一个尺度在那里。
哎，对，包括狼哥也建议说，这个男孩子啊，年轻人就应该去参军，无论是几年。说锻炼一下自身的自律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很对，
是没错。嗯，所以刚才谈到了运动员，
哎，
你看，我们其实把孩子啊，就是比方说，你看这个小的时候，人家菲儿在夜体校训练，
嗯，
其实北京真的，
嗯，
那什刹海那个体校是相当有名，那个地方培养出相当多的世界冠军，那，嗯，他就在那边出来的。所以说
是游泳对不对？
就游泳，
什么游什么来着？
对呀，
游自由泳，我是
自由泳，
主要自由，但是当然蝶泳蛙姿都有学。
嗯，
你看
现在游的怎么样？
也还可以，能可能教你还是
现在基本不沉，
不沉，教教我真的是。
但是你看菲儿，还是这句话，
对，
很少表扬我们这些美丽的女主播。
哎，
但今天的节目必须要表扬，
嗯，
菲儿，她其实呢，很多的女主播呢，她既可以来到本台来上节目，到现场。但是也可以大话电话连线，
嗯，
但是呢，人家菲儿是永远一天都没有跟我们做电话连线。
哦，
这些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给我们做一个证明？
哦，对，我们
你看这是不是自律
？YouTube 直播可以看
到，这是不是自律？
伟明哥说完之后，以后都不好意思电话连线了。
你看，
关键还是有别人电话连线的，不好意思，真的。
所以说，你看到吗？所以说，学就是高体育的话，
嗯，
至少能培养孩子一个特别强的这种自律性。
对，
另外刚才两位有谈到，所以说我觉得军人也好。包括运动员好，他从小到大呢，就是应该什么？他是一个集体生活。
哎，对，
他很适应什么？孤独。
嗯，
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说点实话，在家长啊，现在特别中国大陆啊，
嗯，
对不对？这个父母，然后爷爷奶奶
啊，对，
外公外婆，
是
六个人照顾两个小一个小
一个或两个。
哇，对不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说那孩子怎么样？他什么叫孤独？他不知道。
嗯，
一旦有孤独的时候。他马上
承受不了，
就承受不了嘛。
对，或者受到一点挫折的时候，
脆弱。
对对对，
嗯，
因为很多你看我们之前这个什么，你看到华裔上个名校，
就是，
然后又自杀啦，什么退学呀，啊，卧轨的，嗯，什么都有。
甚至稍微就是被老师说了一下，嗯，没写作业或干嘛，
对，
啊，就又心里就抑郁了。
对不对，
嗯，
你还谈到说从小就这个到体校训练，
嗯，
我太太就是六岁。
哦，对。哦，
这个沈阳市体校，
嗯，
那么小练体操。
对。
他讲话了，他可能两三年啊。只是周末回趟家，
嗯，
这人生就是等于说生长就是最关键的时期，他居然没有父亲母亲在身边
的关
去照顾他，
对，
但是没想到很自立，
哎，
什么事情自己做主， 那个这就是其实运动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对，我
觉得，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点实话，我们可能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再年轻一点，但是至少每个人去参军去从事体育锻炼的运动员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我们的晚辈，我甚至我们的孙子辈其实还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对，但是你还可以，你看我们狼哥还问这个菲儿姐也要教他游泳，虽然他是海军退伍。
是，好，我们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空中明天1点到2点再和你见面，拜拜
拜拜
拜拜。